欢迎大家来过一个不痛不痒的人生。我是大妈，
我是圣女。
你们这边讲，
就是啊，这个新的开春，我们在今年的新年新希望，就是有向宇宙许愿说，请多多给我们特别的来宾吧。所以这个缘分真的很妙，我们的确请来一个很厉害的专家哦。那我们就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曾秀云，然后我在实践大学社工系。对，那我们之前呢，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有做了亲密暴力的自我评估的量表，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那时候编量表的时候然后发现的一些事情。
哇，超令人期待耶。
精神暴力应该是最近会不会就是蛮热门的话题啊？
蛮热门的，而且
不管是精神暴力还是什么虐儿案，
对，
我好像其实现在很热门这个暴力，听起来其实是蛮伤心的，然后就是听起来这样。
但是我也想要问说，有这么多的研究主题，为什么秀云老师特别选择了亲密暴力这一块呢？
哦，那时候主要是因为啊，就是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啊。因为 我那时候在华心，就是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它有一个部分就是做免费的公益的心理测验。哦，对，那它有，就是我那时候主要就是负责这一块心理测验。那可能一般我们常做的自我评估的量表，比方说我想要知道说我有没有忧郁症啊，或者是我想要知道我有没有焦虑的状况，还是我想要知道说我有没有网络成瘾。那现在很多的测验其实它都有一些自我评估的工具，那透过这个自我评估的工具可以让你就是可以比较快速的认识你自己。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在查就是相关量表的时候啊，我们就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暴力这件事情呢，就是我怎么样知道说他这样骂我，或者是他这样我们这样子的互动，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好的？那起先我们的想法都只是停留在说，这样子的冲突会不会影响到关系，关系的品质是怎么样，我会不会想要继续再跟这个人继续在一起。但是有时候我们都没有想说，有时候有一些过度冲突的行为或者是互动的方式其实是跟暴力其实是很接近的。对，可是以前呢，就是对暴力的评估这件事情都是已经很严重了。那你送到医院，好，再由社工就是协助你做评估，或者是你去报警，然后有警察好来帮你做评估。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那就是你可能你的精神状态不好到就是去辅导中心，才由辅导中心的老师去帮你做评估。那意思是市面上面其实没有一个工具是可以帮助一般大众，他可能停一停，然后他就可以知道说他现在就是他有没有遇到不好的人对他做不好的事情。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亲密暴力来先一个定义呢？什么叫做亲密暴力？
亲密暴力哦，亲密暴力这件事情，它某部分哈，我觉得它有一点难界定哎，很难就是讲说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他就是一定就是，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被揍到鼻青脸肿啊，然后老师刚好讲到说去警局申请家暴令，然后去医院验伤，这个是属于肢体暴力的部分。
对，
然后但是老师特别设计了这个量表，是不是就是否精神暴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他就是爱我，他才会说这个话，或者是他会限制我的交友圈，或者是他会这是出自于爱的一个控制行为，或者是说包括夫妻之间有没有强暴这件事情，或者是说
我觉得圣女你要问的应该是不是两件事，就是我现在听起来是两件事，就是说所谓的亲密是谁跟谁的亲密，所谓的暴力是什么暴力这样子，
对，
所以应该是两件事。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我 看到精神暴力或者是亲密暴力的时候，我就会有疑问说，诶，谁跟谁的亲密啊？是我跟我先生吗？还是我小孩对我的亲密吗？是哪一种？就是老师的研究是哪一种呢？
嗯，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我们在讲，我刚才讲说很难直接的去界定哈，主要是因为亲密暴力它有分成好几种类型，嗯，然后另外我们在讲亲密暴力比较是在讲说你跟你的伴侣或者是前伴侣，意思是你们已经分开了，已经分手了，那这个就是在就是即便是分手的，但是他对于你造成的一些伤害，其实我们也会讲说这是属于暴力的一环啦，
就是有点创伤后症候群的感觉。
那个创伤症候群啊，这个又不是直接的暴力行为，而是这个暴力行为
之后
引发他之后的身心状态，对，所以他比较不是直接的暴力行为。所以在讲亲密暴力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划分方式就是他那个对象他其实指的是亲密的伴侣，这个伴侣不管是男的或是女的，那这个亲密的伴侣有可能是现在的伴侣，但也有可能是以前的伴侣。对，那什么叫做暴力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它有不同的暴力类型，可能包括肢体上面、心理上面，好，或者是性上面，或者是你自己的精神上面，就是所产生的伤害。那这种伤害有可能有具体的伤，好，当然也有可能是有一些是你看不见心理的伤，好，那也有一些就是它可能不是伤，不是直接是那种伤痕，而是对于你造成一种精神上面的迫害，好，这些都可以被包含在亲密暴力的这样子的一个范畴里面。所以我说如果你要把它很清楚的做界定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按照不同的暴力的样式去做界定，意思是肢体暴力有肢体暴力的界定，精神暴力有精神暴力的界定，它那个比较细致上面的界定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所以是简单来说就是只要我有觉得不舒服，不管是身体的不舒服或心理的不舒服，就是有可能我就被遭遇到暴力了，
而且是反复长期的吧，是不是？
因为但是如果我们会讲说哈，如果只是身体上面我主观上面觉得不舒服这件事情哈，我们比较会把它界定在性骚扰
啊，对
的部分，因为骚扰到暴力其实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程度差别，
对，所以如果说我只是我主观上面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对待就是已经让我感到不舒服了，那我可能只是会讲说这是性骚扰，
可是伴侣间性骚扰也成立吗？
伴侣间性骚扰，
打是情骂是爱就是这样手来脚去
但是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啊，就是他有没有让你主观上面你觉得不舒服，那你拒绝了他还有没有继续持续，如果你拒绝了他还继续持续，那他可能就是骚扰了，但是如果你拒绝了他就停了，那可能就不是骚扰。那暴就是从性骚扰，就我主观的觉得我不舒服到我心生畏惧
啊，
如果因为恐惧哈，其实它是暴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如果我跟你的互动除了不舒服之外我已经到恐惧，而且这种恐惧可能已经让我觉得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好，然后可能甚至于让我心里面其实是有创伤的，那这样子它就可能比较会是从性骚扰到性暴力，就是从性骚扰然后到
亲密暴力，
到亲密暴力的这样子的一个范畴。
老师这样讲哦，就开始一直会想我跟我先生的相处，
大妈要来了
因为我其实是有一点点接近那一条线，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就是算是很轻微的，这样讲好了，就是我跟我先生结婚20几年了这样，然后我们有两个小孩， 好，所以这样子的家庭结构之下，可以想象就是说我跟我先生的互动其实是有很多很多需要做决策的时候需要讨论，或者生活的面向上面有两个小孩，然后又是就是男生女生这样不同的教养方式，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状态是这样。就是 我稍微回想一下我们过去二十几年怎么相处好了，就是我们家庭里面的决策，就是我现在都是做硬体方面的决策。什么叫硬体？比如说要不要买房子，好，要不要买冰箱，好，要不要，对对对，所谓的重大就是硬体上面，房子，房子里面的东西，大到房子怎么做决，要不要买这个房子，然后小到体重计，这样就这样可以想象吗？就是只要看得到摸得到硬体都是他，
物质方面的，
对对对，然后所有软体都是我决定。什么叫软体？就是小孩的教养比较多，小孩怎么教养，要不要送补习班，要去送哪个补习班，要不要自己学什么什么，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个类雅思的小孩，这样，所以对，所以其实很复杂，我们家庭的那个互动关系是有很多冲突上面的。那怎么就听老师讲前面，我就开始回想起来，是我的软体的就是专业，他的硬体的专业，我们是互相给予接近暴力的一个控制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我是怎么察觉，你刚边讲我就边回想了。有一次我就跟一些朋友去老街，某一个老街逛街，那逛逛逛，我就说哎、欸、这个砧板看起来不错，这样子齁、砧板物质看到了听到了齁，砧板，我就说哎、欸、这看起来不错哎、欸、好想买哦、喔、然后我同学就说买啊买啊，就是想要买就买了，几百块而已嘛，对不对、我就下一句我马上就说哦，可是我怕我先生会骂我。
可是我想问，砧板到底是你用的多还是你先生用的多呢？
没错，这所以就刚老师讲说你会有恐惧。对，所以我那个朋友马上就说哎、欸，你很听你先生的话是不是？
而且我只有听过夜夜磨刀的女人，没有听过夜夜磨刀的男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回想到的一个例子。好，再讲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这讲就有点难过了。就是有一次我女儿就是下课回来，然后她就跟我们分享一些事情，然后可能我先生就对她讲说啊，那没什么啊，你太小题大做啊，你们女生就是想太多啊什么，她就开始讲这些话语的时候，我女儿就爆哭欸。他就说你们都这样，你们大人都这样，怎样怎样怎样，
不听他说，
对对对对，然后就说什么哦，我前阵子其实是有那个有点忧虑的状态，我就听到爸爸一直在念我啊，就幻听啊什么什么，他就有讲这个，这是我第二个警讯，就是说诶、我先生的一些话语会造成小孩跟我这边有一点点生活上面的恐惧，这样。那怎么说我们互相恐惧，只要牵涉到软体的部分哦，我就很强势，换我对他接近精神暴力这样子。比如说他会比如说我会跟陪小孩念书啊什么，或者是说哦带小孩去就是去哪里，他可能需要补习，或者是他需要打工什么，我就会带他去，然后我就很坚持我一定要带他去，然后他就说你这样太宠小孩啊怎样，我就说啊你不宠小孩，你就是以后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就是不管你啊什么什么，我们就会互相做接近暴力的状态，这样。然后他每次都会说只要扯到小孩我就会跳起来，然后就会很强势这样子，他就会很害怕这样。
所以你老公真的有跟你说过他也心生畏惧这样子？
对 对他就怕我念这样。所以这个我就是觉得说好像老师就是发展出这个量表，虽然我还没有开始做啦，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像这是一个福音耶、欸因为你看我跟他生活了二十年，是等到小孩长这么大然后等到我开始自我察觉就是慢慢可能自我察觉比较强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互相在做精神暴力。
我今天才跟一个大哥在聊天他就跟我说，他说婚姻是一个事业爱情是一个存折所以如果结婚的话，你就要把它当做一个公司来经营，包括说怎么样规划，怎么管理，然后怎么样的去维运这样然后他说见公婆其实就是见客户你也不要把公婆想得太认真，反正如果没有住在一起的话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客户然后送个礼这样子那爱情是存折的话， 就是你要放钱进去，不能说只有一个人放，另外一个人是提钱，
对，
那这样子这个爱情很快也会被消磨掉。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大哥听起来真有智慧，马上就可以用在今天晚上的节目访谈。
所以精神暴力，就比如说我刚刚讲我跟我先生相处的状态，还有就是我小孩就是已经接近到幻听的状态的情况之下，这到底要怎么去，比如说讲严重一点好了，有没有老师见过看过的个案，什么就是他真的因为精神暴力，因为他没有看到伤啊，心里的伤谁会看得到呢？就是说是要怎么去界定说，哦，我需要就是好好的对待自己，然后我要怎么去过程上面，甚至可能会不会他是一个需要报警的状态呢？严重到这种状态吗？
应该你刚刚讲说你跟你先生的互动啊，就是在暴力里面哈，确实不是，就是不是两个人一定一个就是相对人，一个就是受害者，其实不一定是。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些暴力，其实我们会讲说它是互为啊，互为相对人。互为相对人意思是你对我这样，其实我也不客气，我也用以暴还以暴的方式，好来回报你。所以就是确实在暴力里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互为相对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因为你们的程度啊，好，就讲说有心生畏惧这件事情哈，就是我们可能要去想说，我会担心他生气这件事情是不是到心生畏惧，就是我希望他不要因为这样不开心，好，那就是因为他也是为我好，或者是为了这个家好，可是他为我好，好，他如果因为为我好的关系就阻止我，就是对我要我买所有东西他都要检查我的发票，对，然后我去动，我只要去提钱我就，或者是我要去买东西我都要去跟他报告，对，如果是这样，就是他不是只有单就是只几件事情，好，而是就是如果我没有顺他的意，然后我买了我想买的东西，他会不会就是之后就不让我再买其他的东西，好，或者是说他就会剥夺我，就是有一些我本来想要有一些理财的规划，然后他就会剥夺我这些就是权利，然后就因为你就是多买了这个砧板，或者是你就是多买了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家的钱就是不够用了，所以他就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处罚你，那这种我们就会讲说啊，如果是他到这个程度了，有可能他其实是有可能有精神暴力的疑虑，那有一些精神不，他应该说有经济暴力的疑虑啦，不是精神暴力，
经济暴力，用金钱控制别人这样，
对，就是或他那种金钱控制也包含了，就是我为你好，然后我希望你就是不要工作，你就在家里专心带小孩就好，
这还蛮常见的哦，
这种是属于情绪勒索的一部分，
就是如果我是就是不让你工作，好，然后用这个方式来掌控你的那个经济上面的使用，那我们就会讲说它可能不是情绪暴力，它比较是属于经济暴力的一环，对，那就是经济暴力不是说你要用钱跟我讲然后要跟我报备这才叫经济暴力，就是不让你工作这也是，这其实也是经济暴力的一环，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刚刚听你分享啊，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常是你先生可能用以爱之名，然后对你们有一些期待，或者是规范比较多，对，可是如果是这个啊，就是如果他太过以爱之名，如果太过泛滥的话，那他可能确实就会造成比较多其他负面的影响，对，比方说管教太严格，孩子可能就会开始慢慢的就是跟父亲疏远啊，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就是你就是用以爱之名啊，那我就会害怕就是我做这件事情你会不会生气， 好，或者是我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会不会，如果说哈，我做这件事情，他不但会生气，他还会用智商伤人的方智商。自伤的方式，
自己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别人这样。
对，他可能就是因为你会听到有一些父母他在管教的时候啊，他不会打小孩，可是他可能就会打自己。对，然后或者是他可能他就会就是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就开始酗酒啊。对，然后就是让你感到内疚。那如果你刚才不是有讲说，刚才圣女不是有讲说啊，那这有点像是情绪勒索，这种比较像是情绪勒索，就是他是故意用伤害自己的方式，然后让你感到愧疚，然后你为了不要伤他的心，然后你为了不要让他，你为了不要让他就是再继续伤害自己，好，或者是你为了想要保存这一段关系。然后你就做了妥协，
所以就被控制了，没有办法依照自己的本性去随心所欲这样。
对，
而且我觉得女儿有幻听耶，这真的是蛮可怕的。
就是应该是爸爸的，因为我们家吼，我们家很相反，你知道吗？通常是妈妈爱碎念，对不对？其实我们家是爸爸爱碎念，他的碎念程度是真的是，就是会让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但是他会合理化他自己的碎念，他会说哦，我这样子都是为你好，然后以后
这就
是情绪勒索，对对对，以后你出社会你会碰到这样的主管，就像我这样子这样。所以那时候他这样跳起来，就是有点像反抗他爸爸讲那些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原来过去这么多年来他讲的那些东西，我心里稍微不舒服的时候，原来是他在就是又有一点点接近暴力的状态，
所以大妈长期经营在暴力状态中不自知，
那一条线就是在边边，他还不至于到刚刚老师讲的这么严重的状态。
所以我本来很期待你的故事，我来分享一下我朋友的故事。就是，
但是我想要再
回应一下，
再回应一下那个大妈刚刚讲的，因为大妈刚刚讲的就是讲说小孩子啊，就是因为这样子可能有幻听的现象，其实这个有可能就是爸爸的爱给太多，给到让他其实已经有压力了。幻听不一定指的是这个小孩一定有问题，但是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压力过大所造成的。那另外就是以爱之名这件事情，如果用太多，它其实很容易变成是一种控制。就是我为你好，所以我不让你去这里。对，所以变成 你开始会约束，紧迫盯人的约束我所有的行动，然后阻止我跟谁见面，或者是不能跟谁见面，阻止就是让我什么时候要看手机，什么时候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跟你报备。那这种我们就会讲说，其实它比较像是高压管控的方式，然后让控制你的生活，然后让你跟其他的人可能
疏离啊，什么是不至于啦，我们家没有到这么严重啊。
对对对，但是他可能就是他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
就会变成那样子，
就会往那个方向延伸。那他可能涉及到的，可能就会跟我们刚刚讲的情绪勒索说啊，我要去自杀啊，或者是哎，你再这样做，我就要跟你分手啊，或者是你再这样做，我就不让你看小孩。跟那种情绪勒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因为像我朋友的故事，我真的觉得也算是一个好的结局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就是初恋结婚，然后那时候还跟他说，谁会初恋结婚啊，这个世界这么大，你不都多走走看看这样子。然后但是他就是交往五年了以后，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就是其他的需求，没有啦，就是好像顺理成章的就要走到结婚这一条路。然后但是我就说，你确定你跟他之间是为了爱才结婚吗？因为像他们在交往期间，女生是做服务业的，所以女生就是会送往迎来很多客人，她是卖东西嘛。然后在那个店里面有监视器，她男朋友就会说，你干嘛对那个男生笑，你是花痴啊。他想说，我在卖东西，我不对客人笑，难道客人来了我要骂他吗？
这真的有精神暴力的哦。
对，然后或者是说在那个同事聚餐的时候，那个男的就会问他说， 你今天晚上在干嘛？然后他就说，哎、嗯欸、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我们公司同事在聚餐啊、嗯、然后他说在哪个餐厅，我说我也跟你讲过了在什么餐厅、嗯、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没说坐在你隔壁的男生是谁、嗯、他回头看他男朋友就在餐厅外面呢、欸、
好可怕哦，
真的这是恐怖故事然后他那个男的就是紧迫盯人，然后就说、嗯、你是不是花痴，你是不是去跟别的男人勾三捻四，问题是这就是我同事的聚会、嗯、你就可以看得到真的男男女女在同一桌、嗯、我只是没跟你说我隔壁那个男生是谁，那他当然也是我同事啊、嗯、然后就是所以我就听了这些小故事了以后，我就说啊，你确定要跟他结婚吗、嗯、然后他就说
这是结婚前的事情、哦、
对、嗯、他就说我能不结婚吗，因为就是他的确就是在我这个啊好朋友的煽风点火，他的确有一直在考虑这一段关系，但是那个男生说我都已经跟我家说我们要结婚了，帖子我也在准备了，我知道你在哪里工作，我知道你有几个家人，我也知道你家住在哪里，如果你不嫁给我的话，你想想看这个后果你可以承担吗？
天
哪，
这可以报警了吧
对，但是所以那时候他就说我不能，我真的不能不嫁，然后我就想说、嗯、哇我的天哪，这就是他人生的课题，
那你不说好的结果，
对，所以你看前面是不是很可怕、嗯、然后到生了老大的时候，老大一岁的时候、嗯、他就是哭着来找我、嗯、然后就是说被家暴了，然后我就陪他去
验伤，
就是、嗯我有叫他去验伤、嗯、但是我觉得验伤跟报警可以同步进行、嗯、所以我就去报警，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陪朋友去做那个家暴
笔录
令的，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也是说哎、欸、要验伤啊什么这之类的、嗯、但是我觉得
医院会直接通报，
对，但是我就觉得华人的确会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或者是说夫妻就是床头吵床尾和、嗯、他们这件事情是怎么落幕的呢，就是那个一岁的小孩、嗯、那时候就是看爸妈吵得很凶，那当然就是 男方不是故意打女方，就是比如说女生在言语上讲不过的时候可能就会打他或推他，可能是女生先、嗯、但是男生的力气毕竟比较大，一挥女生就飞到墙壁或什么这之类的、嗯、然后那时候小孩子就会哭得泪流满面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吵架你们不要离婚、嗯、然后所以女方一定会心软嘛，她就会觉得说、嗯、我为了这个孩子我能在这个家忍辱，哎，不是忍辱负重就是忍气吞声、嗯、反正就是她的确就会觉得说为了给孩子一个健全的家，然后最后就是孩子稀里糊涂现在也都已经生了两个，然后到了就是老大已经18岁，然后老二大概就是差个三岁四岁、嗯、就是我觉得看着他们这个家庭一路走来啊，虽然没有联络的很密集，但是我真的觉得男方会因为年纪的增长，社会的历练，然后跟看到你对这个家庭的努力，比如说女生一直忍气吞声，或者是女生为了这个家庭的贡献、嗯、后来我就问他说欸、我觉得你跟你老公好像最近关系变得不错，他说嗯，是没有以前这么的火爆，然后但是就是为了孩子的长大，然后大家就是重心可能都放在孩子身上，然后就是觉得欸，这个家就是大家还是愿意继续当做一个公司来经营，因为毕竟就是除了有那个老板跟老板娘之外，就是下面也会有小孩啊、嗯、小孩来了可能就是员工被招募进来啦，就是为了这个家庭的公司他们共同在经营，所以我就觉得哇真是不可思议耶，要是最开始我可能就是说就赶快离婚就好啦，但是他这个真的有苦媳妇熬成婆的感觉，
哇嗯，
可是遇到这种状况啊，基本上就是
好的结局比较少，是不是？老师一定有很多经验，
这个倒是真的啦。因为其实就是可能需要就是再问一下，就是他们后来就是我相信啊，就是改变这件事情哈，它并不是不会发生，嗯、只是就是在婚姻关系里面就是有这么大的就是互动上面遇到冲突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如果以前都习惯用暴力威胁恐吓的方式，然后到后来就是可以不采用这种方式，我相信双方一定都 都有做了一些努力，那他们到底做了这哪些努力这一件事情可能是可以就是再跟他们就是好好请教一下，就是他们到底彼此中间到底改变了什么。但是事实上啊，就是很多暴力行为的出现常常就是一开始就是都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那这些蛛丝马迹常常都是在婚前就出现了。
对呀，
所以意思是会打人这件事情，他可能之前可能他对你言语上面的羞辱啊，好，然后觉得你很差，然后或是在别人面前骂你，或者是其他的精神暴力，可能就像 你朋友遇到的状况，他就是用威胁恐吓的方式啊，就是让他感到害怕，然后就会讲说他威胁，就是说我知道你家在哪里啊，然后用家人来威胁来挟持你。那这种其实也都是精神暴力。那精神暴力的发生常常是比较隐微的，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啊，就是嘴巴说啊，就是嘴巴坏啊，好，或者是你刚刚讲说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太爱我了，所以他就会嫉妒，所以他就比较善于嫉妒，然后比较爱吃醋，
攻击力很强欸，动不动都说你花痴啊
对啊，因为觉得他很爱我，所以他才吃醋，这件事情把它归因在个人特质，不会觉得说这个是直接是暴力行为。可是他太敏感了，他太爱吃醋了，他占有欲比较强，其实这些都是强化暴力行为、精神暴力的很重要的强化的因子。另外一个就是喝酒啦，如果有喝酒，所有的暴力的行为通通都
会被放大。
嗯，对，所以其实你那个朋友就是在婚前，其实她男朋友对她的
控制欲，
跟她互动啊，其实不只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高压管制哦，它还包含他威胁恐吓，然后就比方说骂他没有用啊、花痴啊，那其实就是这种语言上面的贬义，其实都是很典型精神暴力的。
而且我觉得就会让女生真的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就是没有自信心，然后也会觉得说，如果我不跟他在一起，我可能也找不到别的人了。
对啊，这是很典型的，就是很多都是。因为他用这种就是语言贬义的方式，然后让你觉得就是如果我离开他我就找不到更好的，因为我没有，因为我
没有那么好，
对，因为我不值得，我没有那么好，或者是我没有用，没有人要，那只有他就是才会跟我在一起，而且在一起那么久。
而且我听过很可怕的理论，就是他会觉得说可能因为我还没跟他结婚，所以他不会为了我改变，当我跟他结婚了以后成为家人，我是他重要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他就会改变。
哦，这个真的是很大的误会跟谎言耶、欸、
还有这个是一个很无聊的想象耶、欸、我觉得
可是真的我又是劝了另外一对朋友不要结婚，他就说可是你看他对他家人都那么好，只要我跟他结婚了以后他会为了我改变。这三条线
好有勇气哦
因为我之前呢、啊、就是有访问了一些就是受暴妇女啊、对，那我们那时候访问其实就是常常会问对方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他在婚前其实很多就像你朋友这样子，就是他在婚前其实有一些行为
很多警讯
互动，其实他是知道的，也有警讯，他也有看到，有的甚至于他有看到就是他对他的其他家人可能甚至于有的有出现动手的状况，但是他就会觉得他很爱我，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是说、如果我有跟他有小孩，我们只要有小孩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变，但是事实上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
而且又无辜的一个孩子受创、
对，
我比较好奇经济暴力的部分，因为好像还蛮新的词，以前没有听过。对不对、
就是都被广纳在控制行为里面，不管是任何方面的控制。
那我回想 我婆婆跟我讲一些他们以前就是吃大锅饭，是不是也算是精神暴力、经济暴力的一种？就是他每次都跟我们说，哦，他以前啊，就是做生意啊，都要上缴给他的婆婆啊什么的、这一类的，这算不算？就是因为你赚的钱，虽然他是主要的贩售，就是他们有一个摊子，然后他是卖菜这样子，所以他是主要的。劳力工作的一个主要的关键人物哦，但是他缴的钱全部都要给他的婆婆，这样这算不算是一种经济暴力？
是不是有到暴力这件事情哈？就是我会比较存疑啦，因为这会涉及到他其他的互动嘛。但是有没有经济控制？那我相信是有。对，如果
控制跟暴力是也是一线之隔的感觉。
对，没有，它是它其中的一个指标之一啦。
OK，
对，因为如果说我在经济上面就是有控制的，可是我的财务的分配我是公开透明，而且大家的钱放在一起，但是我们有彼此协商跟讨论的空间。那这种控制它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控制。
懂。
对，所以就是他们家可能就是比较走的是共产嘛，就是把所有的人的那个收入然后一起管控，所以确实会有一些家庭是这样，就是我们集结就是好多个家庭成员的薪资，然后我们共同买一个房子，然后我们就是共同的就是用晚餐，然后煮饭就煮多一点，那这样子水电瓦斯什么也比较省一点，然后投资也把所有的人的钱就是拿来共同投资，那这种就有的人就会觉得说，那这种是有一点化整为零，就是在资本
团结力量大，
在资本主义底下，就是我们就把很多小钱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去做一些灵活的运用。那如果是这样，那这种控制它不见得就会是等于是暴力。
对，懂。
对，
那我再问一下我自身，而且怎么今天感觉好像是我
今天是心理咨询
没有，因为一直讲就会一直回想自己的生活经验这样子，就是我给我小孩的零用钱在相对他们的那个同辈的同学当中是相对少的，那我有一个目的啦，当然就是说希望他们去打工，去自己去赚额外他们自己想要买一些奢侈品的零用钱，他们自己去赚。所以我一个月大概就是比如说他们高中开始，我就一个月大概只给他们5000块，然后还包含车费，然后包含手机电信费这样子，然后他们每次都哇哇叫说我这样不够啊，怎样、然后我就说那你们可以去打工啊这样子，所以这也算是控制的一种嘛，对不对？经济控制的一种。
是啊，
但是会不会到暴力，就是，看他们不舒服的程度嘛？
他们没有对你心生畏惧夜不归营就代表没有暴力
没有钱的时候还继续跟你要，那是其实他只是你只会觉得妈妈经济管控比较严格，但是其实她还是没有到暴力的这个程度。
所以我不会去要求他们，比如说他们买什么东西要给我看清单什么之类的，
对，
没那么严重，这样
就是没有随时随地就是要叫你就是
列出来
钱包打开来看看啊，里面还剩多少啊，你花了多少啊。
我其实也有听过另外一个朋友，他是说他老公跟他说你要什么钱我都会给你，但是你就是要拿发票来请款然后他就说
真的是公司，
可是我去菜市场买菜我根本不可能跟阿姨说我还要发票啊。他说那你就去全联或是百货公司买，他就说那明明就家里隔壁是菜市场有便宜的不买，我为什么要去买贵的。然后所以我就想说趁着秀云老师在的这个机会，你有没有一些重口味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比如说
要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一些状况的话，
对对对对，要怎么样
自己要察觉，
对，然后或者是说要怎么跳脱这个环境。因为我觉得你看我就是身边朋友那么多的案例，我都会跟他说哎，要不要赶快离婚啊，或者是说要不要赶快分手他们都觉得有问题，所以他们会跟我倾诉，
所以你有雷达耶。
对，但是他们就是都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就说如果我们真的吵架很凶的话，我就是做了一个紧急避难包，他那个紧急避难包就是有车钥匙跟一些零钱，因为
他
说他
可以赶快逃跑，
他没有准备紧急避难包的时候，他就是穿了拖鞋走出去，然后外面还很冷，他不晓得要去哪，所以他紧急避难包就有他的车钥匙跟一些零钱，所以他可以在车上睡觉，是女生哦。然后我就想说 那怎么都不离婚？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女生会有一种不甘心的意执着，她可能就会觉得说，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或者是说她可能会为了我改变，然后或者是说，不晓得老师是可以分享说，有没有可能说，有人就是因为被伴侣伤害的太伤心了，比如说他之前是男生交女朋友，然后因为被女朋友伤害了，所以就去交男朋友，或者是女生去交女朋友，然后因为被女朋友伤害了，就是他的性向因此而做了转性呢？
因为刚刚连续问了好多个问题哦，我先讲一下，就是暴力这件事情哈，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发现说哦，原来其实
我被暴力了，
就是暴力这件事情其实离我不远，就是我刚才讲说，哎，有一个自评的工具，那这种其实就是比较有一个客观的，就是测量的工具在那边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你有没有觉察到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呢、就是他知道什么是暴力，对，他知道什么是暴力，但是他没有觉得他在。他没有觉得他自己有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怎么样觉察到暴力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在社会心理学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心理系的老师啊，他做了一个实验，他实验呢，他就让黑衣人跟白衣人呢、传球，然后传球他就告诉受试者说，你去计算那个穿白色衣服传球的次数，对，然后意思就是不要去算穿黑色衣服的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黑猩猩，穿黑猩猩衣服的人走过去，好，然后他就在那边，就是中间他走来，就在他们当中走来走去，然后其实有一半的人没有注意到黑猩猩出现、
太专注了，
因为要去注意算那个 白衣服的人的传球次数，
对、那表示什么，他视而不见、然后他们后来就想说，他真的有看到吗，还是他其实没看到？后来他们就在他头上就装了一个就是摄影机、然后发现说，其实大部分的人，他说他没看到的人，其实他眼睛有注视到，哇，有注视到这个黑猩猩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察觉到？是因为就是他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件事情上面。那他注意这里面就会遇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你被暴力了，为什么呢？注意力没有放在暴力的这件事情上面。好，那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讲说煤气灯效应啊，他就讲说就是。如果这个被害人呢、他对自己就是因为这个相对人呢、就是可能就是会用会用言语的贬义啊，辱骂啊，然后或者是会去对他说谎，篡改事实，然后就会告诉对方说啊，其实你记错了啦，好，或者是时不时的就用语言来贬义他，说你看你的记忆力都那么好，那都那么差，然后老是记错，好啊，你应该要这样，你不应该这样，好，久了之后让这个被害人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怀疑到自己的判断，那甚至于就是对方在对他说谎，其实他是没有能力做分辨的，那这时候他的注意力其实在哪里？其实他的注意力在自我怀疑、
没错、
那当他的注意力在自我怀疑的时候，他会发现大猩猩在他身边吗？
其实大猩猩就在眼前
对啊，因为他的注意力一直摆在就是我到底哪里做错了，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改进，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加强，然后使得就是讨好这个相对人、然后去改变，想办法的去改变两个人的关系。他的注意力如果一直都是在自我责备、自我怀疑，然后去想尽各式各样的方式要去改进的时候，他不会觉察到暴力的。除非你把注意力，就是你不但知道，而且你把注意力再从自我怀疑里面放到你们两个的关系，甚至于放到对方的行为， 那这件事情你才有机会去注意到说他这样对你应不应该、嗯、你跟别人比较起来你有需要这样子被对待吗？嗯，如果你觉得如果你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挪开，然后开始看到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嗯、那你就比较有机会觉察到暴力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了、嗯、这个是一个就是我刚才要回应就是圣女刚刚提到说就是怎么样去觉察到暴力、嗯、就是你要离开自我批判自我怀疑、嗯、这件事情很重要、嗯、然后你要有一个就是你旁边要有安全网了、啊嗯、怎么样讲说旁边要安全网就是你旁边有没有就是你值得信任的人。
对啊，所以每次讲了以后就说怎么样现在我要立刻带你去打113是不是
真的
你就是那个被值得信任的人、啊、
真的
人家才会跟你讲这些事、啊、
听了好多这种故事
那表示 这其实你要很高兴就表示你的身边有很多朋友觉得你是、
嗯、信任你、嗯、
觉得你是很可靠很值得信任的、嗯、所以他们才会就是跟你求救。因为像前几天、啊、我去访问一个受访者、啊、他就说他被他先他四十几公斤，他先生80几公斤，然后他从结婚第一天就是度蜜月就开始被打、嗯、对，但是他被打了6年，打了20-30次他都没有去报警、嗯、然后我就很怀疑啊，就是说那你没有去报警，那你有跟你的家人说吗、嗯、他就说他害怕对方就是去伤害他的家人、嗯、所以所有的家人
都不知道，还觉得他婚姻很幸福美满。
对，
好可怕、啊、
然后他就说他被他先生打到他后来就是打他都不会逃跑、嗯、
就让他打。
对，就让他打。
那最后他是什么样的契机接触到了老师才正视了有暴力这件事呢？
他后来是他们家就是有买房子，然后有买房子之后是住到大楼里面，就有管理员
啊，管理员通报，
就有管理员，然后他就不用担心说，因为以前住透天嘛，然后他先生会对就是其他人不利，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那一次被打得太严重了，
终于醒过来了，嗯、
被打得太严重了，然后他就说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他的家人他已经处理好了、嗯、如果这一次我没有被他打死的话就是他就要勇敢的走出来。嗯，
有决心、嗯、
因为他就后来他就因为他那一次他这一次真的太严重他就差一点死掉了、嗯、对，然后他就因为他没死他没有死嘛，那因为他快要死之前、嗯、
他祷告，
他觉得他快要死之前、嗯、他有跟神说他如果这次没死的话他就要就是勇敢的走出来、嗯、所以他就是有开始就是去做他那一次他就有去验伤，然后、嗯、我刚才讲说医院会直接通报、嗯、对，然后才有社工的介入，那因为他那一次受伤实在太严重了，所以他就直接进了庇护所。嗯，对，
听了都让人家觉得好伤心哦。嗯，
所以我就觉得天无绝人之路、欸、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挥别了这个暴力关系你找不到更好的人、嗯、就是如果1+1没有大于2的话，其实自己一个人可能还活得比较好、嗯、就是不一定要依附某一个关系才有办法活下去、嗯、所以老师的故事也等于是鼓励大家说，如果你觉得真的怪怪的，不要等到第6年
天啊，
早一点给自己一条生路，就是
看一些作品也是可以自我反思啦、嗯、就是 Netflix 里面有一个就算是有一点点像犯罪纪录片的，叫我杀了我爸爸，也是在讲类似家暴的事情、嗯、哼哼，就是看了以后你就会反思说哎、欸，那因为比如说我刚刚分享我跟我先生的相处，其实就是在那条线的边边子，
你就是一下跳进来一下跳出去这样、
嗯、不至于到真的暴力，但是是有那个感觉的这样，所以其实是看了 很多作品，我才会觉得说，诶，那他这样子是不是有一点点踩线了这样、嗯、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嗯、你这样不行，你这样跟我讲不行，我会不高兴这样这样、嗯、就所以是后面这几年慢慢看一些作品的时候、嗯、会让我自己有反思，然后跟先生我们没有好好沟通，我们没有那么理性，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会像吵来吵去的感觉，但是我就有自我觉察说他讲了哪些话我会不高兴，我会告诉他我不高兴
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的、嗯、
对啊。所以老师除了、量表的部分呢，就是因为是你在这个整理的过程是这样，量表的部分是有哪些量表你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吗？要怎么做呢？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到吗？
哦，在网络上面它是可以找到的啊，就是在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
oh, okay.
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线上检测、
嗯、
那上面的检测其实都是不用钱的、
嗯、
都是免费的检测，那里面有一个危险情人的测验、
oh.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测验真的很好，就是因为老师在节目前就有说，哎、欸，我这个有个问卷你们要不要填填看，然后因为我非常喜欢填问卷然后就想说好哦，立马来填，然后我才发现说因为他就是在问亲密暴力、
嗯、
然后他有好多个面向，然后你在填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说、嗯、啊，这样子也算亲密暴力哦、
嗯、
就是你没有去接触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就是浸淫在那个氛围，
没有看到大猩猩，
对、嗯、然后但是就是我是蛮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有在某一段关系中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填一下那个量表，然后你才会知道说啊，原来这已经是亲密暴力的圈套了、
嗯、对啊，有时候就是自己生活就是过程当中可能自己心里稍微不太舒服、嗯、那你可能讲了你的不舒服，那个对方伴侣就会说啊，你小题大做啊什么的，对，所以可能做一些这个量表是有帮助的。
真的真的、嗯、真的很感谢老师今天分享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经验
哦。因为我最后就在回应你刚刚、嗯、就是圣女刚刚问的问题，什么掰弯掰直这个例子啦、
嗯嗯、
就是我之前其实我身边确实也是有朋友，就是是一个女生，然后她以前其实也是跟女生交往，就是一对女同志伴侣，那他们关系其实是非常黏腻的、
嗯、
那这也是很多女同志伴侣常常会遇到的问题，但是呢其实她的伴侣其实是有点忧郁的状况，那在关系里面确实也有就是情绪暴力的部分，就是他的女朋友常常就会用死做威胁，然后有一次他就真的受不了了，然后他那一天就说他就去外面故意
夜不归营，
对，就是故意逛逛街，然后在书店待很久然后才回家，对，然后但是他回家的时候就发现就是他女朋友就自杀了、
嗯、
对，那就是因为在一起就是太爱了，对，然后关系太黏密、
嗯、
然后后来就是用就是在关系里面这种精神暴力是用一种情绪勒索的方式然后再勒索对方、
嗯、
对，那我那个朋友后来他就选就在就是他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就是过着非常忧郁的生活，那后来他重新选择就是有男生追他也有女生追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后来选择跟男生进入婚姻
哦，所以后来结婚了，
对对对，那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婚姻呢、啊、它本来就是对有一些人来说他可能就是不是说哦，我天生就是同性恋或者是我天生就是异性恋，就是对有一些人来说对他来说是未来他想要永久生活，他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嗯、
那对这个朋友来说他就选择他不想要再跟另外一个女生然后过着关系很这么黏密的生活、
嗯嗯、
所以他后来选择跟异性就是进入婚姻关系，所以对他来说就是婚姻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啦、
嗯、
对，
而且我就是想讲说平安就是一个福气耶、
嗯、
就是平凡没有什么不好，平凡就是平安、
嗯欸、这结语也蛮奇妙，
心灵鸡汤来
所以老师今天谢谢你来，就要分享我们这么宝贵的经验，因为其实、
大开眼界。
对，因为如果没有专业的人出现，我们好像也不会讨论这个话题。
对，
因为 我只是在线上而已，你根本连线都没踩过。
就是毕竟我是剩女嘛，人生跟事业爱情都很顺利。
对啊，就是看了秀元老师的一个就是分享的这个是论文嘛，对不对？论文的部分还有量表的部分，让我们学习很多。谢谢秀元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谢谢，拜拜，我们下次见，拜拜。